大家好，进入12月份，我们的主日崇拜主题都跟耶稣降生有关。从上个主日开始，我们主日学的课程就是降临期，英文叫 Advent，就是纪念主耶稣降生。一直到平安夜，每个主日都有一个主题。上主日的主题是希望，接下来是平安、喜乐、爱。不仅教会纪念基督降生，其他很多地方也举办庆祝活动。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学班级演话剧，准备在圣诞前演出玛利亚和约瑟在伯利恒找住处的事儿。圣经关于这段故事经文在路加福音2章1到7节这么写：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因为人口统计的缘故，怀孕的玛利亚和约瑟从拿撒勒到了伯利恒，但是由于在伯利恒住店的人太多，旅店都满员了，他们只好暂时栖身于牲口棚里，在那里生下了耶稣。演戏的这群小学生，其中一个男孩特别想演约瑟，但是分配角色的时候，约瑟却被分给了另一个男生，而这个人呢，是他在班里关系最差的学生，关最差的同学，他被指定扮演旅店老板，这让他十分不快。从排练开始，他就盘算着演出那天他得做点什么，来让自己的心理得到平衡。演出的时候很快到来了。当扮演玛利亚和约瑟的女生和男生走上台，来到旅店门前，敲了敲门。这扮演旅店老板的男生打开门，粗声粗气地问：“你们想要什么？”约瑟说：“我们想要一个房间过夜。”突然，这旅店老板把门推开，大声说：“太好了，进来吧，我给你们全旅店最好的房间。”这约瑟和玛利亚惊呆了，这不是他们原来计划想听到的台词啊！突然间，整个戏都处于危险。这可怜的小约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向旅店门里探头看了看，又向四周看了看，接着大声说：“我的妻子不会住在这样的垃圾场里，走吧，玛利亚，咱们去谷仓吧。”然后他们离开了。约瑟在这里成了主角，但实际上，耶稣降生的故事里，除了耶稣外，玛利亚才是主角。约瑟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今天我们学习另一段耶稣降生的经文，看看约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这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章18到25节，请大家把话筒仍然保持关闭。跟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在这个主日带领我们开始纪念基督降生。主耶稣降世为人，为要成就拯救的大功，这是大好的消息。圣经里记载的每个故事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神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圣经里每个人物也都很重要，因为神要他们成为我们的镜子，看到自己的面目。他们不合神心意的地方，我们需要警戒；他们讨神喜悦的地方，我们需要效法。今天，愿我们都存谦卑的心，留心聆听你的话语。愿圣灵借着经文光照我们，明白主的启示。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这个故事记录了耶稣降生，但同时它也是约瑟的爱情故事。他跟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最终结成了夫妇，完成了爱的旅程。然而，从诗人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故事中，约瑟所扮演的角色实在尴尬。他的未婚妻未婚先孕，他还要迎娶她。约瑟给人一种懦弱无能的感觉。美国牧师丹尼尔·达林说，在很多方面，约瑟都是在圣诞节被遗忘的人。我们不在圣诞颂歌中唱他的故事，没有关于他的卡片或者诗歌，他甚至不是圣经中最著名的约瑟。最著名的约瑟在创世纪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成为了耶稣在世间的父亲。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通过约瑟跟玛利亚爱的旅程来了解神通过约瑟启示给了我们什么。这个故事首先要告诉我们，爱的旅程中约瑟给人怜悯，爱的旅程中约瑟给人怜悯。马太福音1章18到19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却要暗暗的把她休了。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在当时的文化中，说明两个人已经订婚了，只是还没有正式举办婚礼。按照当时的习俗，青年男子的父亲会为他挑选一个年轻女子为妻，双方先订婚。一般来说，男女订婚的时候都在12、13岁左右，也有男方大几岁的情况，比如说18岁左右。然后一年以后，双方举行正式的婚礼。当时订婚是很重要的事，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说明男子在法律上已经成为了这个女子的丈夫。如果两个人想要分开，必须经过正式的休妻程序才可以解除契约。订婚以后，双方要互送礼物。首先，男方家长要送给女方家人聘礼；其次，女方家长要送给新娘和新郎嫁妆；第三，男方家要送给新娘定情的礼物。订婚以后，男女双方就以夫妻相称了，但他们仍自住在各自的父家，保持纯洁的关系，一直到举行婚礼之后才住到一起。在订婚期间，如果一方对另一方不忠，跟第三者发生了关系，就会被视为淫乱。路加福音第一章讲的童女玛利亚受圣灵的感应，怀了孕，这件事正发生她跟约瑟订婚以后，等待结婚的时间。玛利亚跟她的亲戚伊丽莎白一起住了3个月，回到家乡拿撒勒以后，被人发现怀孕了。 约瑟知道了这件事，自己马上要过门的妻子怀孕了。按照正常人的想法，约瑟很自然地认为玛利亚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儿，犯了奸淫罪。这里说约瑟是个义人，什么是义人呢？按照犹太人谨守遵行的摩西律法，义人就要按照律法做正确的事。那么现在对约瑟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事儿呢？首先，终止跟玛利亚的婚姻，也就是休妻。对犹太人来说，因为妻子淫乱的缘故休妻，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必须遵行的礼仪律法。因为那带来的不洁净，既惹神的厌恶，也惹人的厌恶。其次，应该让淫妇受到惩罚，也就是把玛利亚的情况公开，让她受到社会的唾弃，甚至人们可能用石头把她打死。摩西律法说，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了。你不能纵容这种罪恶的情形发生。但是利未记19章18节也说，要爱人如己，这也是义人应该遵行的。约瑟不愿意公开玛利亚怀孕的事儿，想要找两三个证人偷偷的给她休书，解除婚约。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做呢？因为约瑟爱玛利亚。什么约瑟爱玛利亚？肯定有人一听就炸了，怎么可能呢？圣经里的爱跟这个世界说的爱不一样，属世的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强调感觉、利益、名誉等等东西，这样的爱是建立在虚浮的基础之上的。首先，属世的爱必须感觉好，我感觉好，我才能爱得出来。这样的爱造成了无数婚姻的破裂和悲剧。就在11月上旬，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护理部副主任庞玲，用酒灌醉了院长刘天吉，然后用锋利的手术刀将人头割下，接着自己纵身跳下了20楼自杀身亡。两个人都是业务骨干，刘天吉还是全国抗疫英雄。2020年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两个人都到武汉参加了抗疫救治工作。在险恶的环境中，二人在共同的工作中激发出了钦佩和爱慕之情，越过了感情线。虽然两人都有家庭，都有孩子，在激情中，两个人彼此发誓回去以后都离婚，他们组成新的家庭。从武汉回到长春后，庞玲迅速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刘天吉借口工作忙，一直在拖延。这让庞玲不但伤心，而且失望，但她仍然痴心等待，因为她实在太爱刘天吉。但没多久，她突然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居然跟自己的闺蜜好上了，她感到被欺骗得太厉害了，怒不可遏。于是她冷静地实施了同归于尽的报复计划。建立在感觉之上的爱是虚浮。因为人的感情会变，感觉是靠不住的。还有很多人把爱建立在财富、容貌、名誉的基础之上。前几天，中国商人汪小菲和娱乐明星徐熙媛结束了11年的婚姻，两人共同发布离婚声明，感恩对方的付出，并继续以父母、朋友的身份愉快相处，一起抚养一对儿女。像这一类商人配明星的婚姻失败的很多，因为当初吸引彼此的就是财富、容貌、利益等东西，而这些东西也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做生意会失败，红颜易老，身材也会走形。当起初所看重的那些东西不断贬值时，爱也就越来越淡了。这就是属世的爱。什么是圣经里的爱呢？我们常常唱《爱的真谛》这首歌的歌词就是从《哥林多前书》里来改编出来的，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凡事包容，凡事忍耐。爱人不能没有感觉，但爱不是靠着感觉，爱需要培养感觉，培养像耶稣基督那样舍己牺牲的感觉。圣经中的爱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是需要积极给予的。约瑟对玛利亚就是这种爱。约瑟爱玛利亚，他知道玛利亚怀孕以后，首先不是因为自己被冒犯而想惩罚玛利亚，而是怜悯她。其实玛利亚还是一个孩子，小小年纪这种事如果传了出去，以后她还怎么活呢？不仅她自己，她的家人要受到怎样的羞辱呢？约瑟设身处地地为玛利亚着想，他爱人如己。约瑟很为难，他不想娶玛利亚，但也不想给玛利亚造成大的伤害，只想暗中把她休掉。其实约瑟也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他心地单纯，没有被世界污染，他相信美好的事情，相信圣经真理，他有美好的愿望，也愿意爱人如己，他愿意照着圣经的原则生活。人生在世，我们只有遵循爱的真谛，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特别是处理婚姻关系，只有遵循爱的真谛，才能在爱的旅程中经历风浪之后，继续携手前行，生活在光明之中。我以前看过一个见证，一对在美国定居的基督徒夫妇邀请女方的父母到美国探亲，可是两位老人到了美国，却跟女婿的关系闹得很僵，甚至公开吵了起来。女儿夹在中间很为难，她流着眼泪求神给她爱的力量，然后去找先生谈话。可是她到了楼上房间，先生又跑到楼下客厅，她只好又追到了楼下。没想到先生继续跟她发脾气，她说：“我追着你到楼上，追着你到楼下，不是要指责你，也不是要解释什么，我只是觉得你也许会需要我。”没想到听了这话，他先生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走过来，眼里含着泪，紧紧拉着他的手。妻子看出了丈夫内心的软弱、伤痛和无助，也看出了他的愧疚和哀求。那一晚，他们一起向神认罪，求神帮助他们解决家庭问题。没想到第二天凌晨，他先生给他父母写了一封诚恳的道歉信，求他们原谅。更没想到的是，他父母读后竟然老泪纵横。他们平生从未遇到一个人可以在发怒以后奇迹般的迅速转变，冷静反省，求人原谅，跟人和解。他们觉得自己对女婿也有亏欠之处。老父亲感慨地说：“你们两个基督徒用自己的行动给我们做了一次很好的见证。”那晚，他们一家人怀着真诚坦率的心，快快乐乐地吃了一顿大餐。所以，我们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圣经之上，不是自己的感觉。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就一定蒙福。即使刚开始，我们的感觉可能不好。耶稣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听到神的话，要照着去做，仅仅读经不去实行，生命也不会改变。在我们的人生中，一直都要学习爱的功课， 约瑟告诉我们，在爱的旅程中要对人怜悯。其次，这故事也告诉我们，爱的旅程中，约瑟看重救恩。爱的旅程中，约瑟看重救恩。20到25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约瑟，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是心地单纯的义人。他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怜悯玛利亚，也爱心待人，但同时他也是个缺少人生阅历的年轻人，遇到这么大的事儿，处理起来很吃力。即使是暗中休掉玛利亚，要如何操作呢？这件事能瞒得过自家的长辈吗？找谁做离婚的见证人呢？可能现在还看不出来玛利亚已经怀孕了，但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玛利亚早晚都会藏不住的，必须尽早采取行动。可是如果休妻，玛利亚会不会跟人说肚子里的孩子是自己的呢？到时候可能不但离婚不成，还会惹一身晦气，被人耻笑。约瑟压力很大，他感到很害怕，很无助，他不得不迫切地祷告。他希望那位掌管万事的神能够尽快帮助他。神知道约瑟的难处。也垂听了他的祷告。耶稣是和平的君，耶稣降生给人带来和平，当然不会让义人约瑟担惊受怕。神差派天使在约瑟的梦中显现，给他启示。启示什么呢？神拯救的信息。天使告诉约瑟：“我知道你进退两难，压力很大，但你不要忧虑，也不要害怕。”玛利亚是个好姑娘，她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你娶她进门吧，她要生一个儿子，这个人要从罪恶中拯救自己的子民。神有时会通过异梦或者异象向他的子民显明他救恩的启示。神在异象中带领先知以西结到了耶路撒冷圣殿，让他看到以色列人敬拜偶像。惹动神的愤怒，受到了审判，也让他看到了一座重建的新圣殿，预示着神的拯救。在启示录里，神也借着异象让约翰看到了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万邦万族都有人住在城里，那是神救恩所成就的工作。前一段举行的纪念宋尚杰诞辰120周年奋兴大会。讲到了他的日记《灵力极光》。在他的日记里，讲到宋尚杰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经常在节假日组织福音队到乡下传福音。他的服事很有果效，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委身服事主。1922年秋天，他再次带领福音队布道，晚上在一个信徒家住宿的时候，神让他看到了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走向过去常常祷告的故乡福建兴化东岩的山边，忽然他听见了一片凄怆的呼救声，有人溺水了。他奋不顾身，连跌带冲的下山救人。他脚下奇石崛起，四围荆棘丛生，但他仍然奋勇向前。他跑到山下小溪旁的时候，已经浑身鲜血斑斑了。他看到小溪水逐渐高涨。溪面越涨越宽，后来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海里沉溺着各个民族的人，他们都发出凄惨、悲惨、凄凉、悲惨的呼救声。那些人在海中离岸很远， 并且海潮汹涌澎湃，不断上涨。焦急万分的宋尚杰蹦出了一句祷告，说：“神啊，我愿奉你的名，得你的帮助，去救那些在波浪中挣扎的千万人。”祷告后一刹那，他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个小孩子，同时又发现自己是个罪犯，全身被金锁银链捆得紧紧的。他想往前走，却寸步难移，而且觉得后边有人拉他，让他退步。正当他气馁的时候，忽然看见从远远的天边飞来一只鹰，越来越近了，自高处下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血红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八个大字：“仰望十架，往前奔跑。”十字架一下子飞过了他的头顶，他身上的锁链全都断开了，哗啦啦的掉到了地上。他恢复了自由。他赶紧继续向前跑，想找一个好办法去救海里的人。可是，一不留神，扑通一声，他已经掉在了万丈波涛中间。他感到自己命在顷刻之间，马上大声呼求神接收他的灵魂。呼求之后，他突然觉得脚跟着地了，能够挺身站起来，而且是站在刚才那个石架的上面。而那个十字架呢，也漂浮在了大海的中心，好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水里的那些人。凡漂到十字架旁边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吸到上面去的。那些人本来身上也有铁链，但是一上到十字架上，身上的锁链就断开了。那个十字架横在海面上，慢慢的变大，被吸引上来的人也越来越多，数都数不过来。后来，十字架扩充到了全部的海面，看不见海水了。十字架上人们待的地方变成了一个鸟语花香的乐园，每个人都欢乐歌唱。宋尚杰也非常高兴，欢笑雀跃。这时候，他们忽然听到有号筒的声音响起了，还有美妙的歌声、琴声，有很多人跑来跟宋尚杰握手。仔细一看，原来都是他的骨肉同胞和亲戚朋友，宋尚杰快乐的手舞足蹈啊！这一动，他一下子醒了过来，险些把跟他在一张床上睡觉的那个同学叫 Smith 踢到床下去。这个意象是在梦中出现的，这个意象对他以后灵命的成长和侍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后来回到中国，宋尚杰都跟很多人分享过这个印象。每一次听众都大受感动，每一次他自己也都能进一步的体会到这个意象的属灵含义，使自己的灵性得造就，信心得坚固。每一次这个意象都会激发他更加火热的投入到信仰的追求中，更加迫切的拯救失丧的人。在宋尚杰的日记里夹着一张天国银行的支票，他在1932年3月22日在支票上写下了10万的数字，意思说他要向神要求10万灵魂归主。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这个目标，其实他为神赢得的灵魂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有人对人灵魂深切的负担，对救人大使命的高度认同，这是一个信徒能够遵从神旨意的关键。宋尚杰是这样，约瑟也是这样。约瑟娶玛利亚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怜悯，不是害怕，不是看见天使显现，而是他愿意看到神救恩的成就。他看到神的选民被压迫了几百年，他们被痛苦煎熬，看不到希望，他心痛，他心碎，他想看到神的救恩临到，因此即使娶一个未婚先孕的妻子也在所不惜。对救恩的看重，让宋尚杰这个1920年代的留美博士放弃了荣华富贵，走上了传道的道路。一根蜡头，一根蜡烛两头燃，在42岁的时候，他离世归主。 对救恩的看重，让约瑟娶了怀孕的玛利亚，英年早逝。对救恩的看重，让无数基督徒宁可献上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个世界失丧的人太多了，世界上没有人不需要耶稣，因为每个人都要死，没有耶稣就没有拯救。就在4天以前，在埃德蒙顿从事水暖维修十几年的黄师傅黄宇明，在工作时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终年48岁，留下了妻子和2个上小学的孩子。就在不久之前，我因为家里安装壁灯，还跟他联系过，没想到现在已经阴阳两隔了。他服务过很多华人，他为人朴实，业务精湛，工作废寝忘食，全年无休。他听过福音，但是不知道他信没信。当我看到身边一个又一个的熟人去世时，心情总是很沉重。我总是想到主耶稣的话，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是啊，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耶稣降生，因为他带来了拯救，救恩是最宝贵的，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在约瑟和玛利亚爱的旅程中，约瑟看重救恩，这是他婚姻成就的关键。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第三点：爱的旅程中，约瑟顺服神的旨意。爱的旅程中，约瑟顺服神的旨意。在全本圣经中，约瑟只出现在了耶稣出生的故事。也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章、2章和路加福音的2章里，而马太福音里包含了他的主要事迹。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是马太福音里的第一段，第二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章的13到15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第三段经文在马太福音2章19到22节，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三段经文。每一段都表明约瑟是一个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人。神说你去做这个，他就去做这个；神说你去到那里，他就到那里；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对神没有疑问，没有争论，没有抱怨，只是简单的顺服。好像约瑟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好像谁都可以做约瑟，但其实。做耶稣的爸爸实在是不容易的事儿。在耶稣降生之前，神就告诉了约瑟，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是希伯来语耶稣啊的音译，意思是耶和华拯救，或者简称救主。耶稣是救主，是万王之王，要拯救他的子民脱离罪恶，进入光明的国度。约瑟不仅要娶玛利亚，还要抚养耶稣长大。他肩上的担子不是一般的重，而是压力山大。美国基督徒歌手 Michael Card 唱过一首歌，叫《Joseph's Song》约瑟之歌，里面有这么一段歌词，大家可以参照英文的，我给大家读中文的歌词。这段说：“怎么会是我怀里的这个孩子现在睡着了，那么安详？”天使说：“他是神的儿子，怎么会这样？”主，我知道他不是我自己的，不是我的肉，不是我的骨。尽管如此，天父，让这个孩子成为我爱的儿子吧。天父，让我知道我在哪里配合你的计划。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上帝儿子的父亲呢？主啊，我这辈子都是个普通的木匠，我怎么才能养出一个王呢？我怎么才能养出一个王呢？这首歌深刻地反映出了约瑟面临的挑战。当基督世上的父亲太难了，但约瑟怎么做的呢？他顺服，他娶了玛利亚，等孩子生出来，给他取名叫耶稣。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他带着耶稣，每年在逾越节的时候，都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约瑟尽量按照圣经的教导养育孩子，他顺服神的托付，所以后来主耶稣成为耶稣，跟约瑟的顺服神是不可分割的。希伯来书第11章讲到了很多信心的见证，提到了很多信心的榜样，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甚至妓女喇合，当然还有那位著名的约瑟，可没有这位约瑟，他只能以玛利亚丈夫的身份存在，但其实他是基督肉身的父亲。圣经反复将信心与顺服相提并论，信心的见证其实就是顺服的见证，信心的巨人其实也就是顺服的巨人。换句话说，信心和顺服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圣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因信得救，但我们的信心是通过服从来证明的。相信神很重要，但要证明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就需要顺服神。圣经里使用了一些有趣的比喻来代表基督徒与神的关系。葡萄枝和葡萄树，麋和姚稼，羊和牧人。一位在非洲的宣教士带领一个当地人信主受洗了。那个人在当地一所缝纫学校里学习。宣教士听了他祷告说：“主啊，你是针，我是线。”这个比喻很生动，针到哪里，线就跟着到哪里。他决定自己跟神建立这样的关系，他只想亲近主。祷告、读经，就完全顺服神，这样他就是跟在针后边的线。其实约瑟也是这样。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去旅游、去度假、去吃大餐、去参加各种活动。当然，今年的情况特殊，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今年的圣诞节，我希望这里每一位都记住约瑟带给我们的启示。他让我们看到了，在成就他婚姻的爱的旅程中，他做了3件事：给人怜悯、看重救恩、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差遣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带来了拯救，叫我们的生活有盼望。神，你不但赐给我们救恩，也要我们经历你奇妙的作为。今天通过约瑟和玛利亚爱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世界有苦难，有不如意的事儿，但神，你早已为我们预备好了又真又活的路。你要我们学习倚靠你，愿我们也像约瑟一样，遵行主的道，操练信心，顺服神的旨意，成为万人的祝福。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